托塔天王晁盖带领着梁山好汉在曾头市外十里之遥扎下了营寨，他派赤发鬼刘唐还有白日鼠白胜去刺探军情，这两位去不多时就回来了，向晁盖禀报说他们已经看到曾头市里边领着人马奔咱们的大营杀过来了。晁盖一听他们知道的消息太快了，马上吩咐众位弟兄准备迎战。大营中20多名首领一个个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吩咐外边备马抬兵器，各自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花坐骑。朝天王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昏红马，手中颤一条造金虎头枪。朝天王为主帅，骑着马带着1000卢军在这大营的营门就拥出了队伍。队伍来到营门之外，二龙出水的阵势排开，晁盖在正当中大道旗下端人稳坐，往对面观瞧，一看对过旗帆照展，遮天影日，马踏飞尘，由远而近就来了一支队伍，正是曾头市来的人。晁盖看着这支队伍心里想啊，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呢？我们刚到这儿他的队伍就来了。豹子头林冲在晁盖的左侧跟晁盖说，晁大哥，我想这个曾头市的人我们不可等闲视之，说明他在远处就有探马探听，我们的队伍一接近他的曾头市，他们就已经知道了。今天出兵如此迅速，他们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晁盖说他来得正好，我兵刚到正要展示一下威力。这个功夫就看对过曾头市的人马看见水泊梁山的队伍已经裂开阵势了，两军对垒他们也停住了脚步。晁盖一看曾头市旗帆招展，正当中有一颗蓝缎的大道旗，葫芦金底，周围红火沿，上边白月光，一个黑字曾。另一杆大旗是红缎子的，白月光有一个黑字史。这史不用问了，肯定就是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了。晁盖端坐的时候，就看有打对过的阵营里边一催马上来一个人。这个人头戴宾铁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一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虎头枪。马上端坐这个人呢，两道黑眉，一双大眼，狮子鼻子，耙耙嘴，20多岁，血气方刚，正是曾家五虎的老四曾奎。这曾奎来到阵上，用枪一点，哎，对过可是梁山城的贼寇吗？哪一个是晁盖？让他速速过来受死。他这句话说完之后，晁盖往旁边一瞧，哪位弟兄先打着头一阵？赤发鬼刘唐一催马，双手一合，这口破刀刘唐就上来。刘唐马到疆场，带住缰绳，哼，哎，对过来，这小子报上个名字来，让你家爷太听听。呵呵呵呵呵，你要问我曾头市曾家五虎你的四爷，我叫曾奎，你是什么人？刘唐说，问我呀，水泊梁山马前之卒赤发鬼刘唐。哦，赤发鬼呀，你上来干什么啊？你快点回去，你家曾少爷不跟你这些无名之辈交手作战，把你的那个托塔天王晁盖叫上来，让他在我马前被绑。刘唐说，什么？你要找我们的托塔天王啊？小弟告诉你，天王是什么你知道吗？天王是神仙，那是我们山寨上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就凭你这道号的， 今儿个下场雨，明儿就出来的人物，还用得着我们天王拿你吗？曾辉一听，哎呦，这小子说话嘴挺损的，今儿个下场雨，明儿就出来，那我是什么呀？我成狗尿台了，一场雨就冒出来。呵，小子，你怎么着，我还不能跟你战几合吗？我是赤发鬼，这鬼呀就足够你对付一阵的了，你这样的用不着神跟你打。呵呵，好啊，你这赤发鬼我根本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刘唐，瞅见没有，我后边的队伍带来了十几辆囚车，这十几辆囚车都是给你们这些人预备的，弟兄们把队伍闪开，把这囚车给他们亮开看看。曾奎说完这句话，就看后边他那个土兵呼啦往两旁边一闪，果然闪出来十几辆囚车，这囚车呀都拿马拉着。刘唐一看，每个囚车前面都挂一牌，那牌上都写着字，上面有晁盖、宋江、林冲、呼延灼。刘唐说，你这囚车挂着牌是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就等着把你们梁山这帮首领抓住之后，一个个对号装车送到东京汴梁。遗憾的是，我这囚车里边编牌写字还没有你这个刘唐呢。既然你小子来了，我还得代为你现造一辆。刘唐说，小子，还不定咱俩谁进那囚车呢，休总你砍刀。刘唐一催马，摆下坡刀，照着曾奎就是一刀。曾奎摆枪招架，嘡啷，刀枪相碰，两个人马打盘桓就站在了一起，征战了二十多个回合。这曾奎觉得刘唐果然不简单。刘唐跟曾奎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阵脚下那双边将胡彦卓沉不住气了，因为胡彦卓看见对过那十几辆囚车了。胡彦卓手中拿着双鞭，心中暗想，好狂妄啊，啊，你弄那十几辆囚车，那上面写着牌子，第四个就是我的啊，兔崽子，今儿个我非把你擒落马下不可。双鞭将胡彦卓一催坐骑，由打阵脚下就上来，马往上面一闯，高喊了一声，刘唐闪在一边，让给我。刘唐一听是胡彦卓上来了，他赶紧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拨头，刘唐的马往下一撤，双鞭将胡彦卓摆鞭就上来，双鞭一举。曾奎一看，哟，怎么换了人了？这小子一颤枪，刚要问你是什么人，这人字还没等说出来，胡彦卓人急马忙鞭到跟前，胡彦卓呼鞭就砸下来。曾奎用枪往外架着的功夫，心里一合计，哦，胡彦卓这是有名的，我那囚车木笼里边第四号就是他。两人马打盘桓又打在了一块儿。胡彦卓这对双鞭比刘唐可是来势凶猛，十几个照面。曾奎这脑门子上可就见了汗了，双鞭见胡彦卓恨不能活擒曾奎，拽落马下才解他心头之恨。所以他这双鞭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打到二十多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胡彦卓双鞭奔着他的两个太阳穴来了个双峰贯耳，呼，这鞭就打过来了。曾奎缩颈藏头，拿枪往我一搏的功夫，二马一搓蹬，胡彦卓这鞭在腋下一个夜里残花，这一鞭就打在了曾奎的后背。这鞭打到后背了，可是没有实着的打上，因为曾奎听见鞭声一响，他拿着枪往后边一背，膛了一下子。虽然是膛上了，这鞭跟那个枪杆一块落到他的后脊背上，把曾奎打得眼前一冒金花，晃两晃，摘两摘，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这小子自觉不好，想拨马往下拜。他拨马往下刚要一拜的功夫，双鞭将胡彦卓把这俩鞭交到一个手里边，伸左手啪就把这曾奎的判甲头抓住了，抓住曾奎的判甲头，想把他一把给拽过来。曾奎这功夫俩手抓住的判官梁，玩的死命的不过去， 就在这个功夫，镇脚下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一催这匹玉狮子马，他就闯上来了。史文恭头戴亮金盔，身穿亮金甲，手中端着一条画杆方天戟。这匹玉狮子马就是金毛犬段景柱在店里边被曾奎给抢走的那匹马。史文恭现在骑着呢，这匹马还是真比别的马快，像脱弦的箭一样，一下子就闯到疆场上。史文恭看见曾奎要吃亏呀，他来到跟前，双手一拆了画杆方天戟，照着呼延灼分心就刺，赶紧呼，这几奔呼延灼千斤，这一次呼延灼那手就得撒开了，因为你要不撒开曾奎没法迎战史文恭。他左手一撒开，赶紧用鞭往我一拨打他的画杆方天戟。这功夫呢，曾奎一拨马，他就败下去了。曾奎往下一拜，这阵史文恭挺戟和胡彦卓两个人站在了一起，两人马打盘桓在疆场上打着。镇脚下的托塔天王晁盖看着这位史文恭骑的那匹马，心中暗想，大概这匹马就是段景柱所说的那匹宝马呀，这匹马果然是与众不同。晁盖说，今天既然我领着众位弟兄来了，我就亲自出马迎战。晁盖双手一颤枪，他要往上上，豹子头林冲说，大哥您可不能轻举妄动，这次攻打曾头市，您是我们军营中的统帅呀、作为统帅，您只可能在这压住阵脚，看小弟替您打一阵。豹子头林冲说到这里，双手一颤，丈八蛇矛枪催马就上来了。他喊了一声，呼延先帝闪到旁边，让给我。呼延灼一听是林冲上来了，拨马他往下一拜，林冲就冲上来了。他双手颤枪奔着史文恭是分心就刺，砰一枪扎过来。史文恭摆画杆方天戟往外一拨，问了一声，来将从命，豹子头林冲。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两旁边战鼓齐催，咚咚咚咚。史文恭那边阵脚下是曾家五虎给他官兵料阵，还有一位副教师爷叫苏定。这苏定在那阵脚下观看着，不但看疆场上两个打仗的，而且还他注意观察那边阵脚下的那位托塔天王晁盖。苏定这个小子野心勃勃，狂妄一极。他看了看曾家五虎，你们看见没有，那边骑脚下穿金盔金甲大红袍的，是不是就是水泊梁山那个贼头托塔天王晁盖呀？错不了，就是他。看来这个晁盖他不敢出马上阵，只在阵脚下官兵料阵。我们今天这样吧，咱们来给他一起往上出杀，两军混战，趁乱的功夫把那个晁盖生擒活捉。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捉蛇先捉头，把他这个头要是捉过来之后，他们就得全军溃败，我们就得大得全胜。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曾家五虎说，我看可以。好，众弟兄一起给我往上冲。这边一说一起往上冲，曾头市来的这些队伍哗呐喊了一声，潮水一样奔着队过前线就冲上来。曾头市来的队伍往上这一冲，队过朝天王一看，哦，怎么着，咱不单打独斗了，不是斗将了，咱是兵将一起来。既然如此，那何乐而不为之？朝天王双手一颤枪，喊了一声，众位弟兄跟我往上杀。梁山寨的好汉也像潮水一样就冲上来了。两军阵上这可就热闹了，刀枪并举，战马嘶鸣，骑着咔嚓听个嘡打在了一起，乱成了一团。双方这一交锋可就是实力的较量了。曾头市来的这些人呢，他们低估了梁山寨英雄好汉的战斗力，他们以为仗着这一冲 就可以把朝天王活捉了。他们怎么想的？晁盖带的队伍是远路而来，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士卒疲惫。他们曾头市呢，再次是养军蓄锐，早有准备，趁着这个功夫，这一冲这一杀，就兴把这朝天王给活擒了。可是他哪知道，朝天王左右带来这20位首领，那都是勇冠三军的豪杰英雄啊！一听说打仗，个个精神抖擞。这3000楼兵，那都是经过操练的精英队伍，跟曾头市这些个土兵打在一起，曾头市这些土兵没有10几个回合，全都觉得不行。史文恭那还是知己知彼的人，史文恭跟林冲打着的功夫一看，怎么全都上来了，心想这谁出的主意，这仗不打乱了吗？史文恭看势不好，虚刺一起，一拨马就闪到了旁边。豹子头林冲一看史文恭闪到旁边了，林冲再想找他交战，人都乱了，找不着了。林冲只好拨转马冲杀一条血路，他找晁盖。为什么？他得保护晁盖呀。从梁山上往下一走的功夫，林冲和双边将呼延灼、宋江都单独找他们谈话了，嘱咐他们两个人此去曾头市，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晁大哥，不许让晁大哥有些许的闪失差错。所以林冲一看队伍一乱，两军混战一起，他主要的要保护晁盖。林冲催马奔晁盖这儿来，双边将呼延灼这阵也在晁盖的周围保护着他。这两个人保护着晁盖，其余众位将官跟曾头市的人马就杀战到一处。打了足有大半天的功夫，曾头市这些土兵加上曾家五虎还有正副两个教头，深深的感觉到他们曾头市的人不是梁山人的对手。史文恭吩咐自己的队伍是边打边退，往下收。他们往下撤，梁山寨的英雄往前追杀，一直追杀到曾头市的寨门之外。曾头市寨门的外边有吊桥，吊桥下边是护庄河呀。这个曾头市队伍呼呼呼呼败进曾头市，吊桥高扯，梁山寨的英雄一直追到护庄河的边上，一看不能再往里边追了，再往里边追就得跳水了，只好把队伍撤回，回到营寨。这场恶战双方都有伤亡，查点一下，曾头市的人死的多一些，梁山寨的好汉死的少一些。梁山上的楼兵打扫战场，收拾同伴的尸体，然后回转大帐。到了大帐之后，晁盖愤愤不平啊，晁盖恨不得这一阵就能把曾头市给踏平了才好呢，可是现在把他们又撵回去了。豹子头林冲跟晁盖讲，晁大哥，我们这次到曾头市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呀，毕竟我们把他打败了，把他们打回他的老巢去了，我们想办法明天讨敌要阵，直捣他的巢穴，一举而得胜。晁盖说，是啊，我们明天一定争取一阵成功。晁盖这个人呢，心情非常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在晁盖的底层心里有这么个想法，因为几次出征都是宋江带队，宋江带队都是得胜而回，这回晁盖是第一次带队出征，他希望自己能打一个漂亮仗，得胜而回，大振山威。他心里边因此求战心切。一夜过去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晁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吩咐手下人外边给我备马抬枪，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众位弟兄1000楼兵点齐之后，又从大营里边出来。出了营门之后，直接够奔曾头市。当他们来到曾头市的庄门之外的时候，一看曾头市的庄门仍然是吊桥高拉，庄门紧闭，不打了。晁盖 带领着众位弟兄，就在他那护庄河的外边用手颠指讨敌骂阵。你不管怎么骂，就在那个墙上面那些个庄丁们，那些个土兵们就全当没听着，谁也不出来。他们弟兄骂了半天，只好带转马头又回到大营之中，派手下的探子探看他们那个庄子的行动，曾头市的人会不会从其他庄门出来呀，徐回绕道把我们要包围了啊。可是密探连连的往里禀报说，曾头市的人哪个庄门也没出来，就在这庄子里边干守着，一直等到了天黑，曾头市人没出来。晁盖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在一起合计了一下，他们为什么不打呢？林冲说，我看呐，我们来到这之后首战告捷，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勇力，如果和我们两军阵上以实相拼，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他们这叫以逸待劳啊。他曾头市里边有的是粮草，有的是器械，他们把庄门一闭，护庄河护卫着，我们攻不进去，我们在这等等不起，我们毕竟是远路而来呀，时间一长粮草不够，我们就得回去。他们是想着生靠着我们把我们给靠退，是这个道理。我们此次到这儿就让他们把我们生给靠退了吗？林冲说，不能这样呀，我们得想办法取路攻进曾头市。这路在哪儿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多派密探四处打听，看看是否有路可行，说不定就有一个什么巧遇的契机给我们提供了进庄之路。晁盖说，但愿如此吧。又等了一天，晁盖继续讨敌，曾头市仍然是闭门不出。第三天继续讨敌，仍然是闭门不出。到了第四天，晁盖可就上了火了，眼睛有点红，这嘴上都要起泡。林冲看出来了，晁大哥您别急呀，俗话说天变一时麦熟一晌啊，两军对垒胜败之时只在那一刻，这一刻我想会来的。什么时候能来呢？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楼兵往里禀报，启禀寨主，咱们大营外边来了两个和尚，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他是哪里的和尚？他说离这儿不远有个法华寺，是法华寺里的僧人。好，让他进来。是，楼兵把这两个和尚就引进了中军大帐。来到中军帐里，两个和尚一见晁盖，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贫僧要求见朝天王朝寨主，不知哪位是朝天王？晁盖说，我就是晁盖。二位高僧来到我的大帐之中，不知有何贵干呢？啊，朝天王，贫僧乃是曾头市北边法华寺里边的僧人，我的法名叫净元，这是我的师弟，他的法名叫净远。我们师兄弟两个听说梁山寨的朝天王到此了，特意冒生命之危险到大营之中求见朝天王。我们两个打算向朝天王进献攻曾头市之计。你们两个进献攻曾头市之计，你这个计从何来呢？朝天王，我看您在这儿已经待了三四天了，要攻打曾头市却攻不进去，您心里边一定很着急呀。贫僧我知道攻打曾头市有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你怎么知道的呢？贫僧在这庙里边也不是待了一年两年了，已经待了有七八年之久了。僧偷室里的人也经常到法华寺里边去骚扰。僧偷室的北面有条路可以直进庄中。
哦，
晁盖说，你为什么把这条路要说给我听呢？
晁天王，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法华寺和僧偷室离得这么近，我们就受了罪了。三家五虎经常到我们法华寺中去，有不少善男信女到寺中去进香，他们这三家五虎倒在庙里边，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就抢进庄中寻欢作乐呀。由于他们老上我的寺院里边去，所以烧香还愿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贫僧也受他们之害呀。现在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兵到此处，我们冒生命危险要给您献这条进庄之路，目的是希望你们能把曾家五虎给除掉，能使我们法华寺香火复兴。晁盖听到这微微一笑，你说的好听，以我看来你是受他们之托到此行诈，诓我进庄，引鱼上钩。哎呀，把这两个僧人给我推出去砍了。